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6月5号，公元2007年7月1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北爱尔兰强调，宽恕不是软弱的表现。印度发生爆炸，导致9名藏人受伤。新西兰人权团体示威抗议中共侵权行为。中共加强严控流亡藏人返藏。西藏康区引发冲突，造成6死上百人受伤。中共通过铁路运走大量西藏矿泉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18号应邀出席在北爱尔兰德里建立的儿童慈善基金会成立10周年庆典举行的国际儿童权利研讨会，并作为主要嘉宾发表演说时强调，宽恕不是软弱，而是伟大的表现。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伦敦办事处消息，北爱尔兰儿童慈善基金会创办人理查德·穆尔表示，他创办的基金会18号星期三刚好是10周年。基金会的宗旨是救助在战争交火中失去双亲、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这次在为成立10周年庆典举行的国际儿童权利研讨会上，邀请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最具有象征会议的标志，因为达赖喇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理查穆尔向出席会议的来自爱尔兰、北爱尔兰、英格兰和尼日利亚、加拿大以及孟加拉国的1000多名从事政治、社会和慈善事业的代表强调，如果有人把一切认为是正确的，在世界上只有达赖喇嘛是至高无上的，因为达赖喇嘛为全球所有受难者争取同情、和平与权利。穆尔表示，在他创办儿童基金会的1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善年轻人的生活权。他的慈善事业有全球的志愿者参与，慈善项目横跨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地区。在研讨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赞扬了理查德·穆尔伟大的慈善事业，并表示这是因为他内在的慈悲力量和外在的实际行动所付出无私贡献的成果。这种以他人为重的高尚精神和行为值得全球人士学习。达赖喇嘛强调，宽恕不是软弱，而是伟大的。在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同北爱尔兰外长迈克尔·基德举行了简短会晤。在此之前，达赖喇嘛还在吉尔德会馆同德里市副市长、国会议员帕特里夏·罗格举行了会晤。之后，达赖喇嘛特别会见了在北爱尔兰冲突中的100名受害者。达赖喇嘛向他们表示，如果学会宽恕，就如同儿童慈善基金会创办人兼董事长理查德·穆尔一样，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心灵和生活。达赖喇嘛在北爱尔兰所到之处受到民众隆重欢迎和各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北爱尔兰国会议员、前任第一位副外长马克杜尔康表示，达赖喇嘛访问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德里将有助于促进当地和平。达赖喇嘛是和平大使，他的言教、爱心和同情心将会在不同社区营造长久的和平领域。昨天，达赖喇嘛在出席一场有40名媒体记者与会的记者会时，强调了达赖喇嘛的3大承诺，分别是促进世界和平、提倡宗教和谐和争取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强调，这3大承诺是他道义上的责任。达赖喇嘛同时还接见了移居在当地的20多名藏人，并向他们发表讲话时强调，针对西藏目前的局势，每个藏人要有最好的希望，但要做最坏的打算。结束在北爱尔兰德里市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四前往德国著名的商贸城市汉堡展开访问，将应邀出席在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佛教比丘尼大会，并将在比丘尼戒律传承的问题上发表演说。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发生爆炸，导致9名藏人受伤。下面请听国文家的详细报道。
昨天星期三晚上8点钟，在印度北部查姆克什梅尔邦境内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导致当地经商的9名流亡藏人和部分游客受伤，另外还有2名克什米尔人当场死亡。印度查姆克什米尔邦西藏经商协会负责人协助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每年的7月份，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印度教信徒纷纷前来印度北部查姆克什米尔邦境内朝圣，因此流亡藏人通常也会借着这一机会到查姆克什米尔邦巴达尔地区经商。西瑞继续表示，昨天星期三晚上8点钟，正当吃晚饭的时候，一枚炸弹突然引爆在唯一巴达尔地区流亡藏人经商的第一单元，导致这次到巴达尔地区经商的9名藏人全部受伤，其中伤势较严重的4名藏人立即被送到当地索拉医院中进行抢救。他还表示，来自印度安查尔邦首府德拉顿德吉岭西达难民定居店的阿朱和他的妻子格桑伤势最严重，正在急救当中，另外还有来自多吉岭的一名妇女和青年也在抢救当中，但没有生命危险，其余的5名藏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皮外伤。希尔还表示，克什米尔邦境内经常发生次日爆炸事件，引发这起事件的原因是抗议游客大增，但没有针对流亡藏人。他说，另外在这起爆炸事件中有2名克什米尔人当场死亡，部分游客严重受伤。据了解，印度北部查姆克什米尔邦巴达尔当局有关工作人员抵达事发现场，并承诺为这些受伤者提供一切援助。
请继续收听新闻。新西兰人权团体是为抗议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新西兰瑞党、西藏自由和法轮功等组织今天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行大型游行活动，抗议中国政府严重践踏人权，并呼吁新西兰政府针对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采取坚定的立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发布的新闻声明，大赦国际负责人加里热斯表示，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中国严重和持续存在，并指出稳步上升的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着周边国家的这一时刻，像新西兰这样的重要民主的国家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强烈反对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暴行。加里热斯还指出，即使在新西兰，中国当局已经影响到新西兰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如果不能保证让中国政府尊重新西兰的自由，就谈不上争取改善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国际特赦组织在这一新闻声明中谴责，在上月新西兰政府代表没有会见达拉喇嘛，以及在中国不公平审判每年执行死刑的高达15000人，并指出中国政府不仅侵犯本国人民的自由与人权，而且还干涉和侵犯别国的自由与民主。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剩下一年之际制造安全与和平的气氛，日前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加强控制流亡藏人申请签证返回西藏，并且在藏尼边界处进行严加防范，禁止藏人通行。根据西藏快报消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日前加强严控流亡藏人返回西藏，并对持有尼泊尔籍护照的藏人也拒绝发放入境签证。当局还对持有新加坡和澳门护照申请通过尼泊尔进入西藏的藏人也在几周前停止发放签证，并声称这是为了北京奥运会在一年后顺利举行而加以防范的。据了解，流亡藏人将于2008年5月份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展开藏人奥运会，比北京奥运会的时间早3个月。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运动会促使更多的人关注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康区引发冲突，造成6死，上百人受伤。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近期在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稻城县登波乡藏人与藏对乡藏人之间发生一起严重的激斗冲突，导致6人死亡，110多人受伤。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名誉信息中心本周三报道，西藏抗拒刀城县共计500多名藏人参加了这场流血冲突事件。在冲突事件中，刀城县登坡县民众使用步枪和手榴弹进行攻击，相对相命中，导致至少6人死亡，110多人受伤。冲突事件发生后，四川省有关当局派出1000多名武警和特警前往事发地点，防止冲突再次爆发。法新社电话采访刀城县登坡县公安局时，一位女警官证实了这起事件的发生，但是刀城县政府方面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报道指出，由于登坡乡与桑堆乡分界不清楚，两乡藏民经常为草原上的虫草利益发生争执。上周5/3日，这两个乡的藏民再次到县政府要求调解，但是政府方面依然不肯出面，于是双方在刀城县大桥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时登坡乡藏民突然拿出自动步枪和手榴弹袭击桑堆乡藏民，对方伤亡惨重，共造成6人死亡，110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1000多名桑堆乡藏人保卫刀城县政府，要求政府出面干预并严惩凶手。但是当地有关藏人官员则表示，由于政府事前没能认真处理双方的分界问题，才导致了这一严重后果，因此这起事件应该由当局承担所有责任。另外，上月27日，居住在西藏纳曲索县的一位回族藏人因冲造生意故意殴打两名当地藏人，随后当地100多名藏人联合展开抗议，导致藏回冲突加剧。虽然当地政府请求泽丹此喇嘛出面劝解后才得以平息这一事件，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仍然关押着与这些事件有关的14名藏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共媒体消息，昨天18日，中铁快运首次从海拔4513米的西藏纳曲火车站发出专列，运送西藏某品牌矿泉水88000箱到北京。当局通过铁路除了运走88000箱西藏纯净的矿泉水以外，还将大量无污染的蔬菜、畜产品等快速运送到中国大陆各大城市。据了解，中国当局是从2001年年底开始在西藏铁路沿线寻找矿泉水水源地，发现了100多个矿泉水源地。位于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曾指出，中国当局大量开发西藏天然水资源，这明显证明铁路的开通不仅对西藏的水资源，同时对西藏的各矿产资源带来影响的同时，还将造成严重危害。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强调，中国政府只顾及自身的经济利益，却严重忽略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如果当局过度开发水资源和矿产资源，将会对整个西藏区域造成严重的资源短缺，乃至影响全球的生态发展。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国文家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西藏人与蒙古人在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接近，以及西藏人在这些方面与中国人并没有共同之处的事实。14世纪初到18世纪初，西藏是个别存在的独立国家，它和各邻国维持关系，而且不臣服于任何国家。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正式成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从此确立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宗教和世俗最高地位。继元朝之后统治中国的明朝，没有与西藏建立并维持密切的关系，也不曾对西藏享有统治地位。相形之下，17世纪建立的中国统治地位的清朝与蒙古人一样拥抱西藏宗教，并且与西藏人建立密切关系。在取得政权之前，达赖喇嘛就已经和满清皇帝建立关系。1639年，达赖喇嘛接受满清皇帝的保护，两者最后并建立僧侣和保护赞助者的关系。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本家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